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第一次在 Simon St. Helens 的普通话聚会的朋友们。我叫 Henry， 我是他们教会其中的一位长老牧师，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其实很期待下周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 IGG 热的那一天，如果没有参加过真的很难得。我相信到时候不是到时候，就是听完了之后第二天，就是下星期天下午，很有可能你就更加意识到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到这里，特别是下雨的这样的一天，愿意到这里来聆听一个奇奇怪怪的老外，要么是我，要么是另外一个老外来讲，怎么可能的？下周六可以帮助你们明白，不是因为你们喜欢听有点奇怪的普通话，而是因为我们渴慕聆听神的话。那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对不对？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神，我们真的特别感恩，我们可以聆听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默示的。我们现在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向祷告奉主名求， Amen。 当量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到三十六节。英国脱欧的决定你怎么看呢？众所周知，脱欧是非常引起分裂的话题，是不是？脱欧的决定，脱欧的决定是引起分裂的话题。我几乎可以保证，我们当中有各种意见。一些人认为 Brexit 是理所当然的决定，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会有。其他人可能认为英国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们干嘛？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英国人选择这样。还有一些人保持中立的立场，不想加入一个阵营。前几个礼拜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跟脱欧的话题是很像的，像臭豆腐或者榴莲引起分裂的回应。但其实我们对耶稣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今天我们会发现人不能对耶稣保持中立的立场，而且最后归根到底，我们的决定会带来永恒的后果。我不知道刚才听米歇尔给你米歇尔读的经文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我必须承认，我个人觉得今天这篇经文有好几句难以解开，确实难以解开。希望大家回家之后可以再次读，继续去默想。但感谢主，尽管如此，作者的主要目的实际上相对简单。对熟悉路加福音的人来讲，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作者想让我们怎么样呢？确信。向着我们被激励献上合乎救恩时代的祷告，对吧？那我希望过去一周我们都蛮有信心的，恒心的献上这样的祷告，求神，求你的国降临。毕竟这就是救赎的时代，那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你看第十三节，上周我们看的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呢？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话虽这么说，我希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求神赐圣灵，让人们认识耶稣是无与伦比的君王。但也许我们这周虽然一直这样祷告，还是感觉没有，就 一样，没有什么人感兴趣。就是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周围的人突然愿意悔改相信。也许每天祷告，但一样，很多人就不愿意思考。那么通过今天这篇经文，路加想让我们明白，尽管神的国确实临近了，但人们依然会拒绝。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假设的很有可能的案例。小培和李阿姨。小培刚入学了，他特别想把握这个时期，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分享给他宿舍里的同胞。一开始他很受鼓励，有好几个机会提到耶稣，甚至有几个人愿意陪他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很受鼓励。但最近在公用的厨房有一次吵架，很厉害，好像他们对福音都很偏见，不愿意真诚的听，而宁愿嘲笑。李阿姨刚信主，她终于感到心里非常平静。过去很多年她一直萎靡不振，但现在感觉沉重的重担已经卸下来。自而来，她很想把耶稣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是家人，但他们不想听。儿子所给的答案并不合理，丈夫就不开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自己最近的来往怎样，但我希望今天这一段会使我们弄清，人们对耶稣的拒绝是完全正常的。咱们要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前几个星期我们看到耶稣差遣我们跟他一起投入这个宣扬福音的使命，但我们要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实我们之前早就听过耶稣这样的提醒， 你记得没有，当他差遣72个门徒宣教的时候，他明确的说会有人不接待你们，记得吗？他也说这就是父神的美意，圣灵让某一些人无法明白神国的事。换句话说，神把这些事向自以为有智慧的人隐藏起来。那么一会儿我们会探索人们对耶稣的拒绝，但首先咱们一定要弄清为什么路加想让我们明白这些。总之，不管周围的人的拒绝多么的根深蒂固，我们依然可以深信神的国确实来临了，神的国确实临近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点，神的国确实临近了。咱们再看一下第十四节，耶稣赶出一个哑巴鬼，鬼既出去，哑巴就说起话来，众人都稀奇。有人说，他靠鬼王别西卜干鬼。又有人试探他，向他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有时候我听非信徒朋友们这样说，当时在场的那些门徒，他们容易相信。但我们21世纪的人，我们没有见到耶稣，我们怎么去相信呢？朋友们，咱们别忘了，当时人们对于耶稣的反应也不一致。很有意思，他们无法否认耶稣的权柄，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无法否认，他们只能质疑耶稣权柄的来源，因为他们亲眼的看见到。耶稣是如何的有权柄。那么这点很重要，神的国确实临近了，耶稣就是所立的君王，神所承诺的君王 耶稣的权柄凌驾于邪恶之上，他是无与伦比的。每一次作者记载耶稣所行的奇妙的神迹，耶稣给他们提供天国的窗户，有点像世博会的那个展览厅，他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就是基督耶稣做王的国会怎么样了。疾病被治好，邪恶被赶出，耶稣有权柄可以打败邪恶。所以看第二十节，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座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会小心两个不同错误的理解。某一些人当他们读到耶稣赶鬼，就不愿意把他当作，不愿意把他当回事。你们基督徒干嘛那么的轻信，简直太不科学。因为可能你们受到这个进化论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你们以为2000年之前的人不聪明，不像我们很聪明的21世纪的人受教育的。你知道吗，魔鬼撒旦很狡猾，要么是让我们低估他的能力和存在，以为邪恶只是抽象的妖言的概念，要么是让我们高估他的能力，以为他可以和神抗衡。见到耶稣的权柄，应该足以证明神的国确实临近了，但人们依然会拒绝。为什么？让我们留意路加是如何揭露他们拒绝耶稣的本质。第17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对他们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神的国确实临近了，但人们依然会拒绝。对于我个人来讲，脱偶的决定不是一清二楚。我选的时候我不告诉你，但是我觉得很难，我拿不定主意。我看透，我现在一样，我看透有利有弊。然而不管是愿意离开的成瘾还是留下的成瘾，很多人，许多人不愿意在他们的立场上有任何动摇。那么对耶稣的事，同样许多人心里刚硬。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他们不愿意在他们的立场上有任何动摇，他们无法否认耶稣的权柄。所以15到16节，他们只能质疑，要么是质疑耶稣权力的来源，要么是不停地要求更多的建筑证据。那么朋友，如此的反应表体现出两个特点，你想想，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人们对耶稣的拒绝不合理，他并不合理。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吗？他们这样控告耶稣，是不是胡说八道？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接触过类似对耶稣不合理的拒绝？17到20节，耶稣用两个比喻按逻辑来揭露他们不合理的立场。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如果自相分裂，最后一定怎么样呢？败落。换一个比喻，如果一个球队里面一直有人把球自往家球门里面踢球，进了乌龙球，这个人肯定没有朋友，是不是？反正他们球队会怎么样呢？一定会输了，是不是？肯定输了。那么要是耶稣归属撒旦同一个团队，他干嘛驱逐邪灵呢？他干嘛驱赶邪灵？要是耶稣归属 撒旦同一个团队，他干嘛把邪恶的工作逆转过来呢？周三晚上的慕道小组，不管是基础课程还是生命课程，如果你是非信徒朋友还没有参加，特别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探索。反正我们在这两个课程常常会强调正住，正住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非信徒朋友可以理解，不能说基督信仰是不科学的，不是盲目的信仰，但归根到底，非信徒朋友常常不愿意遵循事实。可惜许多人只参加几次，然后不愿意继续探索正住，为什么？也许你曾经邀请朋友过来是吧，然后第二周第三周就不来，是不是因为讲员讲得不好？也许，但其实我相信可能更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肯定不同的原因，但最起码我相信有一部分人停止探索，因为他们不喜欢证据的含义。结果呢，他们对耶稣的拒绝变得越来越不合理。比方说，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耶稣绝对不是上帝。因此，我就知道耶稣不可能是上帝。结果我就知道，我更加确信上帝是不存在的，是不合理的。不只是不合理，朋友们，它是不可推诿的。这就是拒绝耶稣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看一下第29-32节。29-32节，你看第29节，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世代的邪恶的，这个时代是个邪恶的时代，这时代寻求神迹，可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了。”我们已经看见，当耶稣赶鬼，众人都稀奇，但有一部分人却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他们刚看到一个神迹，但是他们再次寻求另外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那么为什么寻求神迹体现出这是个邪恶的时代呢？为什么耶稣不愿意把其他的神迹赐给他们呢？约拿的神迹到底指的是什么？约拿的神迹，本来我以为耶稣指的是他即将面临的死亡和复活，正如约拿埋在大鱼里面，耶稣也是被埋葬，三天后被不是吐出来，被活过来。那你看第30节，约拿怎样成了尼尼微人的神迹呢？人子也照样成为这个时代的神迹。那么尼尼微人没有见过约拿的神迹，他们没有见过，他们只是听过，他们所得到的只是约拿的传道，然后他们听完了就愿意悔改。如果不熟悉约拿先知，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一下，很堵，你可以从头到尾的读一读，两三页。他们没有见到约拿所经历的，但是他们听到了就悔改了，特别奇妙。耶稣也加上另外旧约的例子，显示出他们非常固执的心。你看第31节，这个例子是谁？南方的女王指的是谁呢？示巴女王。反正要是感兴趣，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0章。正如尼尼微人，示巴女王由于她所听的关于所罗门王的名声，因为她听到他们所说的关于犹太人的这个名王，同样她愿意从地级来聆听所罗门智慧的话。他没有见到什么，他听， 结果他最后谦卑的承认，势力在你面前真有福气。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两个例子的共同点？他们不只是愿意听，他们也遵循事实。此外呢，他们的背景都是出乎意料的，尼尼微人和 南方的女王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外邦人。那么现在拒绝耶稣真是不可推诿的，耶稣悔改的道我们听过，包括他从死里复活的证据我们听过，上帝所给的证据并不缺乏，问题更多是人们的心，我们不肯悔改。那么按照31到32节，耶稣说将来一天，耶稣重复两次，将来一天当神实行公义的审判，到时候尼尼微人和南方的女王会定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毕竟现在有一位比耶拿和所罗门更大的就在这里，我们更没有借口。如果他们听约拿，听关于所罗门的，他们愿意悔改，那我们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不能说证据不足，拒绝耶稣是不可推诿的。神的国确实临近了，但人们依然会拒绝。确信这一点会怎么影响我们今后日子呢？我们先考虑经文眼下之一的警告，也就是说各位，我们要提防拒绝耶稣。当然对于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这是特别有关的，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思考，要提防。但其实我们都要加以关注，当我们面对撒旦的诱惑放弃耶稣，当我们感觉忍不住随波逐流，觉得我们可能会动摇，弟兄姐妹，让我们牢记两方面：不能保持中立，拒绝耶稣很危险。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牢记不能保持中立，拒绝耶稣很危险。我们先看第一，不能保持中立，没有第三个选择。其实那个脱欧的这个决定，当时选择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第三个选择，没有，所以我只能做一个决定，但我还是不知道我是不是没有第三个选择。撒旦被彻底击败了，耶稣的作为凌驾于邪恶之上，那么不愿意悔改，臣服于耶稣做王，实际上是反对耶稣，背逆神。也许我们心里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还是觉得耶稣这个人很棒，但是我们只是不愿意把他放在首位。其实按照耶稣他自己所说的，就是背逆神，就是反对他。你看第23节，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从一起收割的就是分散的，一起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朋友，这是非黑即白的问题，我们不能比如说归属福音家的团体生活，但同时保持中立。要么我们悔改相信，加入他扩展自己国度的施工，在耶稣的团队，在耶稣的成影，要么是我们做他的敌人。那么33到36节，耶稣用光的比喻也说到这一点。后来我们会看见钉钉耶稣全身就光明，但现在注意相反的，不肯悔改的拒绝耶稣，我们全身就黑暗。所以第35节， 所以要谨慎，免得你里面的光黑暗了。光明和黑暗这个比喻非常恰当，不只是因为它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保持中立，它也帮助我们明白拒绝神很危险。最近我们家乱七八糟，很高兴你们最近几个礼拜没有到我们家，真的很乱，因为我们正在进行建设工作，阁楼扩建，很期待两个孩子过几个月可以有自己的卧室，自己的写字桌什么什么， 很期待。但暂时水在地下室，我们还可以，反正不能抱怨。但是我没想到伦敦可以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真的特别黑，在我们地下室夜里起来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确实很危险。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在这样的五道黑手不见五指的，不是五道，黑道伸手不见三，这是感谢 Tom 给我的这个成语。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泰国跟我太太，我们跟一些人在那种洞穴里，然后他们突然让我们把灯关掉，然后那个导游突然没有声音，然后我们说啊，他不回应我们，特别害怕，觉得很危险，因为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黑暗很危险。朋友们，我劝你们提防拒绝耶稣，提防。我告诉你，这样对待耶稣很危险。你看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好像耶稣就在帮助我们意识到幕后的状况。不限于被鬼附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当神的王来到我们中间，神的国临近了。当我们听福音的真理，我们可以知道撒旦被彻底的击败了，神的国确实临近了。但做出回应，认罪悔改是很迫切的决定，悔改是很迫切的决定。好像二十六节指的是，要是我们一直拒绝耶稣，最后的后果更加严重。那么我们已经说到将来的审判，这时代所有抵挡耶稣的人，公义的上帝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他是公义的，定他们的罪是理所应当的。我觉得西方国家的状况特别可怕，我们已经那么长的时间有机会听到耶稣作王，这么几百年有机会听到耶稣说带平安的福音，听到悔改赦罪重大的信息，但是现在西方人对耶稣全盘的拒绝很危险。英国人不应该低估悔改的迫切性。回家之后再次读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觉得很可怕。但你们自己呢？当然，若你们刚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不要感到什么什么压力。我们真的一直希望没有人感到压力，要尽快做一个决定。我们希望你们看到证据，所以不要紧。但是，我希望今天最起码你们可以明白，一直拒绝耶稣很危险。如果三年之后你还在探索，可以，但很危险。而且正因为人不能保持中立，所以咱们要提防一直拒绝耶稣。弟兄姐妹，咱们不要自满。但其实路加这里的主要意图就是不是让我们提防，还是像我在开头所说的，它的主要意图是让我们确信。当我们留意同事同学的拒绝，当我们经历周围人的藐视， 但朋友、家庭反对福音，我们依然可以确信，现在真的是救恩的时代。这几天通过默想思考这篇经文，我希望我们可以留意两方面。第一，我们可以看透这时代的特点，看透这时代的特点。那么一会儿分组讨论，我们可以回到小培和李阿姨的情况。不管是他们还是你我，基督徒要牢记，悔改之前我们都一样，人人都被撒旦辖制了，是不是？我们之前对耶稣的拒绝也是不合理的，不可推诿的。因此讨论福音的内容，要是对方的答案并不合理，不要沮丧，人们对神的悖逆是很刚硬。若我们在办公室、在家庭、在学校里的宿舍是唯一的基督徒，不要动摇，不要动摇。他们无法认可耶稣是神所立的王，但感谢主，我们仍然可以很有信心的献上祷告，求主赐圣灵，求他的国降临。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应当让我们很受鼓舞。耶稣的权柄凌驾于邪恶之上，没有一个好像今天他赢了，明天撒旦，没有，一点没有。耶稣的权柄凌驾于邪恶之上，更不用说救恩的时代轮到我们外邦人。昨天我碰到我的一个，反正是孩子的朋友的父亲，我已经五六年几乎每个月一次见面，尽量跟他建立关系，多次的跟他分享福音。他有几次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最近几年越来越不愿意来跟我谈到耶稣基督，心里很刚硬。但昨天我碰到他，然后离开 在思考这一点，我默想今天我要讲的道，然后特别受鼓励，觉得可以继续为他祷告。虽然现在是这样，没关系，继续祷告吧，继续祷告。不是说神给我们承诺，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家人一定会信主，没有，他没有这样的应许，不知道。我的很多亲戚没有信主，我不知道将来最后会不会信主。但正如尼尼微人愿意悔改，正如南方的女王愿意来到神所立的王，我们可以相信父神有他的美意，使人从撒旦的辖制被释放出来。他有权利，完全可以把人从撒旦的归释放出来。我们可以深信听福音够了，听福音够，他们根本没必要见到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听福音就够了，不需要别的神迹。那么看清这时代的特点，会使我们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但同时会使我们确信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定睛耶稣，定睛耶稣。这就是今天最后一点，定睛耶稣全身就光明，定睛耶稣全身就光明。你看第34节，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体的灯，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光明，就明亮。弟兄姐妹，在今后的日子，让我们一直把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就是神所立的王。单靠自己的功德，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仰赖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得胜的君王，他的权柄凌驾于一切的权柄。36节，若全身明亮，好像明亮的灯光照你一样，身边的人也会注意到。那么讨论以后，我们会唱我最喜欢的歌之一，当转眼耶稣定睛在他奇妙自容， 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仰望主，主的光明。不管我们刚信主还是信了很多年，都一样，咱们要不断的把眼睛定睛在那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耶稣。毕竟按照28节，所有悔改的人就有福。这就是耶稣自己亲自所说的，所有听他话而行的人，也就是悔改的人，是有福的。确信悔改，信耶稣是永不后悔的决定。相比之下，世上的事太虚空了。明天上班，明天在图书馆做作业的时候，把眼睛定睛在耶稣。50年之后，会不会英国人后悔脱欧的决定？有可能，但不一定。其实也许到时候我们才发现，相对来讲这决定我也不知道。我们对耶稣的观点截然不同，当然周围的很多人一直会拒绝，但我们可以确信，这并不意味着耶稣的使命失败了。无论周围的人的反应到底怎样，让我们一直定睛耶稣，全心都光明。悔改的人才真是蒙福的，永永远远的蒙福。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借着圣灵让我们见到光明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到，让我们通过听福音的话，你是让我们看到他的确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他是无与伦比的君王。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继续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让我们享受他奇妙的美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的事，主啊，求你让他们一切的所有的吸引力必然变得虚空，让我们更加全心全意的投入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事工。那么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以上祷告奉主名求。